现在讲实习因啊，就是造业受苦的这个造的恶因啊，云何实因？这就是正问。阿难以下就是解释，那么有十种，就实习因的这个十种啊，一一顺着文字来做简单的说明。阿难，一则因习交接，发于相磨，眼磨不休，如是故由大蒙火光一众火东，如人以手自下摸出，暖相现前，二习相然，故有铁床同住诸师，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形影同名浴火，菩萨见浴如比火坑，这是第一种实习因的第一种，就是因习，这第一种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三界六道众生不能超出三界，也就是有这一念断不掉，所以就超不出去，因习交接就是世间男女之间的异性相处，发于相磨，烟磨不休，如是故有大蒙火光与众火东，这说明这个造业的情况，由造这个恶业，将来地狱的果报就是都是火在烧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经文里面他举出一个例子，如人以手自相磨出，暖相现前，这是说明这个造业原因会因出这个火的这个地狱的受苦情况。如人好像人用两个手在磨出，两个手这样子磨出，磨出久了不就是发热吗？这暖相现前，如此二习相然，二习有很多解释。现在直越他过去生的习气跟现在生的习气两种并联起来，所以造业就越来越重。论因习，只要三界内的凡夫都有这个习气，所以佛经里面说人来投胎受生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妄念颠倒而引发他这个受生的因缘，假如他没有这一个念头啊，也就没有受生的机会了。那么众生受生都是由这一念来，所以这个由两种习气相然，由此今生因生的这个造业的因缘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纯熟的，很容易去造了罪业。所以儒家也说是色性也，不要人教他就会造业，那么因此他也好像两个主相谋会发出这个暖相，就是显示他这个火光的情况。那么因此如果造了这个罪业，将来在地狱里面受的苦恼就是铁床铜柱都是火在烧的，诸事就还兼带其他各种火烧的这个地狱的苦恼，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形影同名浴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一切诸佛，乃至过去现在一切诸佛，都认为这个影业就是叫做浴火，就火在烧，那么这个身目两个字啊，简单说应当就是指的它的名称名目，因此诸佛都以这个造业的名目叫做萤火浴火，但是如果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分别的解释吗，也可以，楞严经执掌书里面说什么叫做色，向人形容叫做色， 向人形容，就说给别人听，形容出这个情况叫做色，自己观察叫做目，目目是自己观察，这是可以说是望文生义了，主要就是说十方诸佛都以这个罪业啊叫做欲火。看前面七大里面的这个火藏啊，火陀金刚，他是从这一门呢反观自身的这个火而修成这个火光三昧啊，那是因祸得福的因缘。那么众生就是由造这个恶业，那么将来如果是由造的造成地狱业的话，那么在地狱里面就是受火烧的这个痛苦。菩萨见狱如比火坑，如果是正在行菩萨道的菩萨看到这种的世间的这个欲火，好像火坑一样，怕掉下去所以行菩萨道的人都要时时刻刻留心注意于这个这种的造业因缘古人说万恶淫为首那么世间上凡是会造成严重的恶业的都是由这一念而来，又说色字头上一把刀，由这个字造这个业，会引发杀生、偷盗、妄语，通通都会由此而来。有许多杀人的因缘就是由这个造这个淫业引发的。所以世间从古以来就认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看看古代的楚汉争锋的时候的楚霸王楚霸王与虞姬看看比较近代的明朝末清朝初的吴三桂与陈圆圆，这些人都是离不开这个字而他的最后的结果生命断掉也是由这个字。所以世间上假如没有法律来规范他的话，那真不得了那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因此之故我们修学佛法，尤其在楞严经上要众生断烦恼，断除这个生死根本，对于这一种的罪业说得最清楚所以前面第六卷的四种清净明回就说了，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假如要超出三界，这个念不断没有办法超出去了。但是第一属于这个淫习方面引发的这个造的罪业。第二是贪二者贪习交际发于相惜这个第二种是说贪心实际上前面也不离贪心不过这里所讲的贪是指对于世间的财等种种物品的贪着引发的这个贪心二者贪习交际发于相惜，惜滥不止，如是故有极寒坚冰雨中冻裂，如人一口虚疏风气有冷处生，二习相邻，故有渣渣波波罗罗青痴白莲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甚莫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比张海，这是要人断贪，由贪心而造种种的罪业，贪的范围很大贪五欲， 贪五权，色相相未处啊，那么无义财色名食睡啊，那么前面只是把啊无义之中拿出一种来专题，这里是包含一切贪，贪的习气互相交际，要赚钱呐、啊，针头削贴，斤斤计较啊，那做生意的人。他必定要懂得怎么样子赚钱啊，会做生意的人，有经验做生意的人，他也很会讲价钱。有个地方，这个当家的是从前做生意的啊，那么他雇工人做办做事啊，例如是苦工挑砖挑瓦子瓦之类啊，哦，他讲那个工钱呢、啊、五厘钱也要讲啊，说一块砖头啊，挑一块砖头一角钱，啊，一角钱他不给，给你啊这个九毛五，还有减个减去这个十分之之零五，哎、啊，他都要讲，就是这么一点点，他还是要讲，他为什么要讲啊？这做生意的斤斤计较习惯了。啊，他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他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凡是讲究贪心啊，都会在斤斤计较，所以贪是交际，那么这个贪什么啊？自己没有的要拿进来就是贪，啊，想办法吸进来，所以拿个比方说，发一箱吸进来 ，keep 吸进来，啊。稀烂不止，往外的稀烂没有停止啊，因此之故就有季寒兼冰等这个移动冻裂之事，这是说将来所感的果报，现在在造贪因，将来受苦啊，就是在冷冻的地方去受苦啊，这个季寒就是由西南风气的这个因缘啊，贪习那么积极起来啊，将来如果造成地狱的罪业，就是八寒地狱里面受苦，在八寒地狱里面就是寒冰哦，都是很冷的地方，都是寒冰啊，所以所谓寒冰地狱啊，在寒冰里面呢受冻，冻到身体都裂开啊，冻裂。这个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佛也是拿出一个比方来说明，为什么？因为贪而会遭到的冻裂人的这个苦报啊，如人于口啊，习俗风气有冷畜生。举例子啊，就是用自己的嘴巴往里吸，往里吸，啊呢，啊，是不是？你爱竖起来哈，他会觉得有冷冷的气啊，有冷气啊，那个冷冷的冷气啊。就是将来受报的原因所在啊，你吸然这个贪的东西，尽量在贪到最后造成很多罪业，那么将来就在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恼。二习相邻，邻是互相请托，过去生的习气跟今生的习气把它混合起来，请托人家所有的东西，那么将来堕落地狱就有这些苦报。故有渣渣、波波、罗罗，这是寒冰地狱、八寒地狱里面的由寒到苦恼至极发出的声音啊。那么乃至接下去说青、痴、白莲、寒冰等事，青莲、痴莲、白莲，这是寒冰地狱里面把身体冻裂的这个情况的事情。八寒地狱里面第一个叫做安福陀啊，就是苦寒迫切，身体发出一个泡泡，发出这个冻的泡泡啊，叫做安福陀。第二叫做弥勒福陀，这就是泡泡越来越大啊，将要裂开的那种情况。第三是欧渣渣，欧渣渣就是经文里面的那个渣渣， 渣渣，这个渣渣是什么呢？渣渣波波罗罗都是动得受不了的发出的这个声音，渣渣，啊渣渣渣渣渣渣，啊渣渣渣渣渣渣，冻成这个样子，冻成这个样子，好冷啊，受不了，渣渣渣渣，嘴里、嘴巴、舌头啊，这个连住把它发出这种冻得受不了的那种声音，哦波波就是这里的波波。波波，经文的波波，波波就是冻得已经嘴张不开啊，那么嘴唇发出的声音，哦波波波波波波，哦波波波波波波，这样一种情况，冻得受不了了，嘴巴那个嘴唇发出的声音啊。第三个那个有一个欧罗罗，经文的第三欧罗罗，欧罗罗就是寒冰地狱的第五种啊，这个已经冻得嘴张开。合不起来，舌头在调动，在喉咙发出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嘴已经张开，合不回来啊，这个喉咙里发出的这个声音啊，所以在经文里面写的叫做嗷吼吼，嗷吼吼，就是这个哦啦啦啊啦啦啊，就喉咙发出的声音，这二三四五这三种啊，都是冻得受不了嘴巴发出的声音。青莲、池莲、白莲啊，是形容那个人冻得身体裂开的情况。第六是青莲花，这个青莲花不是真正身体开莲花呀，而是全身冻得这个肉都发出恶心呀。恶心，那个青是恶心，全身都是淤青的那种情况啊，极大极大就显出来了，这是青莲花。第七的痴莲花，波陀摩痴莲花，痴莲花就是那个恶心的地方啊裂开了，裂开啊，那个里面的肉红红都裂开了，就像莲花开一样啊，好像赤色的莲花，所以叫做痴莲花。这是第七。第八个冷地狱啊，就是风陀利百莲花。为什么就是百莲花呀？它这个肉裂开，裂出里面的骨头看得见，里面的骨头都看得见了，那骨头是白的吧？啊，所以这个百莲花的白啊，就是指那骨头啊。这是百寒八种的这个寒的地狱啊，八寒地狱啊。如果你有二课活节，二课活节里面啊，蒙山解释蒙山那一段啊，他解释这个地狱破地狱真言那个地方啊，都有图案啊，有八热提地狱的这个图案，八寒地狱的图案都有写出来啊，一看就可以知道。这是说有贪心造的罪业啊，将来就要受这种的苦寒冷冻的果报。这个贪心呢，主要是说的像从前那些强盗、土匪抢劫人家的衣着等等啊，不怕别人冻死。那么你让别人把衣服把它抢光了，让他冻死，那么将来你自己去受冻。有这么一种的意外存在，从前的这个在路上打劫的，往往不但是要钱要物资，连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把他脱光了，所以要叫他受寒受冻。那么你自己造了这个罪业，不怕别人冻死，所以将来到了地狱里面去，就叫你自己也去受这种苦寒。而且比世间人间的苦寒要超过百千亿倍，非常非常难受的啊！所以如果有贪心而造的业，将来就要堕落在这个寒地狱里面去受寒冷的痛苦。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莫多求同名贪水啊，十方诸佛都认为贪啊就像水一样，会掉到这个贪水里面去，爬不出来的。菩萨见贪，如比张海 章是山林，这个见不到天的那种那种山林的地方啊，那个瘴气，这个所谓瘴气啊，就是湿气、潮气跟日晒阴发的那种毒气啊。从前呢、啊，南方没有人住的地方都会有这种瘴气，如果人受到这种瘴气啊，都有生命危险。所以菩萨看到这个滩好像进入瘴海一样，不是一个地方有瘴，而是遍地都有这么严重的地方一样，所以他要避开，不能接近，不能接近于滩。所以学佛的人呢、啊，要发心修布施啊，布施度坚贪。如果贪心重，就要修布施来破除这个贪心啊。那么世间人啊，说要不贪，恐怕就很不容易啊。一旦有贪啊，这个罪业啊，这个所造的罪业就很难去计算的啊。那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是第二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真正懂得啊，也就不敢贪了。你给我还不要哎啊。第三，慢习公告我慢。贪是根本烦恼贪嗔痴啊，那么慢也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的慢啊。三者慢习交邻啊，发一相似，持留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即波为谁？如人口舌自相绵昧绵味，因而水发二习相鼓，故有切合灰合热沙毒海融同贯吞诸事。是故十方一切诸如来甚慕我慢名饮痴随。菩萨见慢如鼻俱逆，慢我慢山高，法水不入啊。慢习交邻啊，邻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慢心最高啊。这个慢心高起来的时候啊，就凌驾于一切，他是第一，好像前面讲的这个大曼婆罗门一样。发以相思，事事依靠啊，他靠住这个慢心啊，就会造出许多的罪业来啊。持流不息，持是奔驰，好像谁在流没有停息，这个慢心越来越高。如是故有腾逸奔波诸事啊，腾逸奔波，即波为水，腾往上提升，逸向前奔逸啊，所以叫做奔波波浪啊，好像水记得很多水就变成波啊。那么为什么慢溪会变成这个波的水呢？也举个例子啊，说明这个理由。如人口舌自相绵外，口舌嘴里的舌头自己去搞啊，去弄啊，用舌头去弄啊，弄成这个嘴里的啊，绵绵不断的去嚼出这个水来，就是会有嘴里水有水的味道啊，所以因而水发，因此水就从你这个互相在嚼的发出的这个水分来。以这个理由啊，可以看出人由造这个慢习会像水一样受到将来这个苦恼。二习相鼓，就是过去生现在生的习气啊，相鼓动。那么因此如果地狱造成啊，在地狱里面说的果报是泄河血水的，像河流在哪里奔驰啊，灰河好像厨灶里面烧的灰啊， 热滚滚的在河流里，在哪里流出啊？那灰也是河，血也是河，热沙也是河，毒海也是像河一样的在哪里打滚。那么会有铜铜铜融化了，变铜铜汁啊，来贯吞这个罪人的种种事情。因此，这故十方诸佛都认为这个我慢啊，好像饮吃水啊。菩萨见慢好像要比去这个很大的这个啊海水的巨力一样，巨是大，力是沉力啊，到水里沉力下去那就会被淹死啊。这一段文啊，看看圆印法师的讲义里面呢、啊、他在解释这一段文的时候，深目我慢一思啊，名饮食水啊。说到这个饮食水，他说印度西域有一种水啊，如果你喝了这个水呀、啊、会痴迷颠倒啊，印度有这种水，如果你喝了会痴迷会颠倒，在哪里不得而知，也查不到啊。你们因为我们不是住在印度，而也没有这个印度的古代历史里面也没有这个记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有这种吃水。那么这个情况、啊、没有办法说明啊。圆印法师在讲义里面接下去就说，有灵海之贪泉，滇黔之雅泉相类。他说那个吃水啊，跟我们中国岭南南海的地方据说有个贪泉，人喝了那个水会增长贪心啊，而这个滇黔的地方又有雅泉，喝了那个水会变哑巴啊，所以这种情况。这个贪泉呢、啊、是假的啊，是后人在哪里说出来的，是没有这个事实。那个泉并不会叫人变成这个贪的这个情况。这个事情啊有人去实验过啊，在景朝东鼎时代，东鼎时代啊有一个姓吴的做官的人叫做吴隐之啊，这个人呢做官啊，那么当时政府派他到广州去做广州的好像是等于现在的省长一样吧，到那边去。那么他要去之前呢，就听说那个地方附近什么地方有一个泉水，说那个泉水很奇怪，如果做官的人去喝了必定就会贪污，不喝不会，喝了就会贪污。他要去之前，他的亲戚朋友知道这个事情的，还事先告诉他：哎，隐之啊，你去那边做官你得小心哦，我听说那边某某地方有个贪泉哦，贪的泉水，说那个水喝了人就会变成贪污。因为这个吴隐之做官很清廉，非常清廉啊，那么因此他怕万一喝了那个水就真正贪心起来了，就会贪污了，那不就变坏了吗？所以他的亲属都会告诉他，叫他注意这个问题。可是他根本他就不信邪，他到了广州去啊，他就去听说某某地方的泉水是贪泉啊，他说来，我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水喝下去真的会贪。那么他到了那个贪泉的地方，人家称为贪泉的地方，他饶了一大桶水提回来煮着喝，深入喝一桶水，喝完了贪心没有起来，所以他就打破这个贪泉。他说这个是假的，是骗人的，是由那些贪官啊，他想要贪，利用这个名堂啊来搞出这个贪心来，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岭南的贪泉被这个景朝东鼎时代啊，东鼎时代的末端啊，那么隆安年间 就是这个吴隐之去广州做官的时候他实验过啊，并没有这个事情，他喝过他还是那么清廉，他一点也不会贪，所以说这个贪权是假的，雅权是真的。说到雅权呢、啊、又要讲三国演义了。孔明他要向北方发展啊，必定要先自己南方的地方先平定，因此啊南方的这个七擒猛获啊，猛获是南方的蛮王啊，啊，所以他先要降服这个猛获，然后才能够安心的往北方发展。历史上有名的七擒猛获，把他抓了七次放七次，然后他才完全降服，以后才不会造反。那么这个他抓这个猛获的时候啊，第四番过了，抓了四次了，第五番要抓他呀，这个猛获他就往南方跑，跑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屠龙洞啊，屠龙洞里面有一个蛮王啊，叫做朵思大王，他到了朵思大王那边去呀、啊、藏起来啊。那么那个朵思大王就说，好了，你到这边来啊，诸葛亮对你没有办法了。他说怎么的？他说来我这个地方只有两条路，一个大路啊，平常交通的大路，我用树木把它塞住啊，他就没有办法进来。后边有一条小路，山路，可是那个路经过的地方有四个泉水啊，都会死人的。第一个就是雅泉，后边三个不要讲了哈，讲太多时间也不够。第一个就是雅泉，说那个泉水啊，因为平常晒不到太阳，里面有毒啊。假如你到那个地方没有水喝，就把那个泉水不懂就抓了就喝，喝了之后啊，喉咙就不会发声音，就不会讲话，叫做雅泉。喝了那个水就哑巴，再过四五天就会死掉。他来吧，他到那个地方就能来十五双啊。他们就是很放心了啊，但是孔明不知道，起初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派着王平带着500兵先去走这个小路，因为大路不能去了，也被他塞住了。走小路啊，真的到了那个雅泉的地方，他大家渴得不得了，就把这个泉水就打着去喝，喝下去就不会讲话了，到了，赶快回去找孔明，就指着喉咙。不会讲话、啊、怎么一回事啊？那么孔明亲自去看，哎呀，看到那个水呀、啊、冷得不得了，太阳晒不到，毕竟是有毒，那怎么办呢？就找到那个山上有一个伏波庙啊，就是汉朝的西汉的时候，这个伏波将军马援到了那个地方啊、人家造庙在哪里供养。那么在庙里看到一个老人啊，问他这个情况，那个庙里的老人说，那个泉是叫做雅泉，喝下去不会讲话就会死，五天就会死。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这边有药啊，我这边的水喝了雅泉的人给他喝下去就会消毒，那么恢复原状。那么我这里有一种这个草叶子，一个人嘴里含一个叶子啊就不会咳，那么就可以安然的往南跑。所以因此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真的有雅泉可不能试试哦，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啊、如果有人到了滇黔，就是那这个地方大概是云南贵州一带吧啊、那么如果去找找看从前的雅泉是不是还在，可是不能试试看啊、万一试了哑巴那怎么办？你又不能到伏波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事情呢、啊、不必细讲，我们不是讲三国了啊、所以他到那个这个像这个南方的这个雅泉啊、你喝了他就会哑巴啊、好像是印度的有这个吃水跟这个南方的这个滇黔一带所有的这个雅泉情况大概就是相同吧。假如你要知道孔明七擒猛获那个雅泉的故事哈，在《三国演义》的第89回，我记得很清楚，第89回 啊，他这个章回小说，第八十九回啊，就是说明这个经过雅泉的情况的地方，很好看哦。啊，不过你不要迷住了啊。这是第三，慢，好像食人喝了吃水，啊，因为我慢三高，乏水不入。这个慢有七种啊，那么这个关于七种慢啊，后边经文有，不必在这边提早讲啊。这是第三，第四啊，就是嗔恨心，嗔喜交冲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先把文字念一念啊。四者，嗔喜交冲，翻译相无，无皆不息，心热发火，助气为精，如是故有刀山、叠雀、剑兽、剑轮、斧钺、枪具、如人喊冤、杀气飞腾飞动，二十相及，故有弓、戈、斩、捉、挫、持、锤、击，就是四国十方一切如来圣母成慧，名利刀剑，菩萨剑称如鼻诸路啊。这个文字现在时间到了，就留着下次再讲。今天讲到第三、第四，下次讲啊，下好。